我想请弟兄姊妹翻开旧约的撒母耳上第一章，撒母耳上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祷告是一个改变时代的祷告，这个祷告满足了神的心意，这个祷告呢也让神的旨意有路，而且带进了神心意中的王权国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不仅在当时非常的重要，一直到今天这个祷告仍然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个榜样。那这个祷告是撒母耳的母亲在还没有生他之前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背景让我们越发觉得这个祷告的特别，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可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在当时居然她没有办法怀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是敬畏神的人，神一定是祝福他的，在家里面他可能儿女成群，在外面呢他所做的事情都顺利，他的收成都丰富。可在这里我们给我们看见呢，这一个女人是个敬畏神的女人，可是她却不能生育，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如果我们懂得当时哈拿她生存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黑暗非常复杂而且充满了各样不法的情势的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第一章的话，我想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只是简单的带提一下就好。当时呢这个哈拿他所在的这个家庭很特别，因为他的先生有两个妻子，我们晓得按照神的定命丈夫跟妻子应当是联合，而且呢这是说出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基督跟教会。所以神的心意其实是一夫一妻制。可是我们知道，如果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到第四章人堕落了以后呢，到第四章的末了你看见多妻的制度就出现了，所以哈拿他所在的那个家庭呢就是一个多妻的制度，而且因着这多妻的制度呢就带下了很多的困扰，这不仅显出他当时他自己家庭的这个矛盾的情形，他的家庭也代表了当时那个世代非常矛盾黑暗的情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他们还是每年到示罗去敬拜神，所以你看见一方面这个家庭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这个家庭充满了矛盾。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去示罗呢？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起来，所以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也告诉他们要为神建造会幕，会幕的目的就是要表明神喜欢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当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以后呢，那个会幕就留在示罗，所以每一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些谦心爱主的人呢，他们就会到示罗来敬拜耶和华。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你看一方面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一方面这个家庭呢 这个先生有两个妻子，然后敬畏神的哈拿这个妻子呢不生育，而另外一个妻子呢毗尼拿反而生了儿女，所以你看这里有矛盾的情形。所以就哈拿来讲，一方面他敬畏神，一方面他却没有得到神的祝福，而另外一个不敬畏神的女人呢却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在他里面就产生了非常的悲痛。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情形，但我们专心爱主，我们真的是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祝福还没有，反而那些普通的不怎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反而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有一些矛盾存在，但是圣经上讲呢，无奈是耶和华使他不生育的。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明明他是这么敬畏神爱神，神应该要赐福给他，但是耶和华却不使他生育。不仅如此，另外一个妻子就是毗尼拿呢，就常常激动他做他的对头，做哈拿的对头，使他生气。所以哈拿呢就常常哭泣不吃饭。那当他们来到了示罗之后，哈拿在那里哭泣祈祷耶和华，结果那时的祭司呢又误会他，祭司以为他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女人，所以还责备他。结果呢他说，我清酒浓酒都没有喝，因为我是向着耶和华面，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一个敬畏神的女子所遭遇的环境，一方面他不能生育，一方面又是有对头来刺激他。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连祭司都误会他，都怀疑他。当他把事情讲明了以后，这个祭司以利啊就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你所求的。所以当他从神这里借着祭司得到了神的应许以后呢，他脸上就没有愁容，而且欢欢喜喜的就回去了。果然神赐福给他，然后他就生了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撒母耳，就是说我是从神那里求来的。然后他就留在家里面照顾这个孩子，等到这孩子断奶以后呢，就带到圣殿那里把他交给神，因为这是他向神的祷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很奇妙，为什么神要使他不能生育，然后当他迫切祷告以后又让他得了一个儿子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哈拿他里面有一个祈求，盼望能够得到一个孩子，让他的羞耻被除去。这也是常常我们的祈求，当我们碰到不顺利的情形，当我们碰到了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神能够为我们解开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人有人的需要，我们很少想到神有他的需要。因着神的需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明白，所以神必须要找一个器皿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能够与他表同情。神在这样子一个转换的时代，常要从黑暗的时代转换到神所命定的那个光明的时代的时候，神需要得到一个器皿，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当时没有人明白，所以神必须要拣选一个器皿，就是哈拿，借着他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神拣选了这个敬畏神的女子哈拿。我们知道当时神的心意啊，是要借着祭司这个制度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呢，神有个心愿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离开了埃及以后都需要来做祭司来侍奉神。所以侍奉神是每一个人的职，我们的职责。今天也是一样，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出来，神不是说你离开了世界好了你们自己随便去过日子，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把我们从世界带出来以后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他。所以侍奉神不是少数的弟兄姊妹的专职，侍奉神是我们每一位蒙神的儿女啊，蒙神救恩的儿女都应当的职责。 可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后来拜了偶像，建了金牛犊，所以呢，神就用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来侍奉神。所以这是一个祭司的体系，在当时的神的心意。可是我们知道祭司失败了，因为祭司的职责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让人能够遵守神的命令，明白神的性情，活在神的面前。可是祭司失败了，所以当时呢，在这个时代的祭司，像以利就是一个这个例子。那以利是一个好人，而且神曾经使用过他，可是现在以利年纪老迈，眼睛昏花，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你看当时的世代呢，就从祭司正常的这个体系的时代呢就堕落了。祭司这个以利呢，他年纪老迈，就说出了这个祭司的体系已经慢慢衰败了。人看重事物更比看重神更深。所以我们读下来就看见了以利宠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是祭司，但这儿子所做的事情实在是为神所厌恶。所以可以看见呢，这个世代是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那在祭司没有办法尽他的责任，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慢慢的远离了神，然后开始呢与当地的百姓，原来的迦南的百姓呢，他们通婚。本来神的意思是说，当你们来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一个丰富的地方，你们可以在这里蒙到极大的祝福的时候，你们有个条件，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要把这些当地的百姓给赶出去。因为呢，如果你不把他赶出去，你迟早会被他们同化，受他们影响。果然他们慢慢的就跟当地的百姓就掺杂在一起，到后来呢就开始拜起他们的偶像来。这个时候因着他们离弃神拜偶像，我们就发现呢，他们就落在仇敌的手里面。所以如果你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们真的是一再的离弃神，然后被仇敌所压制。当他们实在受痛苦的时候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怜悯他们，神就给他们兴起士师来。所以如果你读四世纪，你就发觉呢，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一而再的这样循环着。当他们拜偶像以后，离弃神以后呢，就被仇敌给压制。当他们被压制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就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当他们蒙了拯救，脱离仇敌的压制之后呢，他们又开始慢慢远离神，又拜偶像，就这样一直的有着恶性的循环。所以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些士师呢，本身也是有问题，也不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当时的士师在某一段时间的确可以帮助他们打退敌人，使他们得到自由。但是这个祭司的这些士师的功能呢，往往是局部的，不是整个以色列的，而是少数的一个地区的少数的支派的做士师。所以没有办法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再带回到原初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如果我们读四世纪，我们就知道四世纪到后来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这当时的光景。所以你看见当在哈拿那个时代呢，祭司制度已经衰败，士师呢也只能做局部的拯救的工作。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当然神的心意不满足，所以神必须要寻找一个器皿来挽回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在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就开始仿照外邦人，因为他们发觉外邦人有王，他们没有王，所以他们就想要向神来求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想要王呢？因为他们想要离弃神，因为本来他们虽然没有王，但是神亲自在带领，亲自在掌管他们。可是他们厌弃耶和华做王， 所以他们想要像外邦一样寻求一个王。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是一件恶事，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神实在是有极大的怜悯，所以在神的怜悯当中呢，他把这件恶事要转变成一个能够达到神心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借着这件事情呢，神要带进一个王出来，这个王呢是合神心意的王，而且借着这个王呢要带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神有他长久的旨意。借着他们的作恶，神把这件恶事变成了一件荣耀的事情，但是在做这个转换时代的工作的时候呢，神一定要找到一个器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神要做一件大事，神这样的寻求，在历代志下16:9也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可很多时候我们见不到神的大能大力，为什么？因为神在寻找，神在寻找一个人，这个人向着神是心存诚实的，这个人呢是全心向着神的，神找到这个人呢，神就能够做大事。可是在当时的时代，整个以色列人可以说几乎都是背弃的神，神需要寻到一个器皿，只要神得到这个器皿，神就好做事。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神挑到了哈拿，因为在这样子一个黑暗的时代呢，有一个人是向着神忠心向着人敬畏的，这个人就是哈拿，而且呢照着神这律法的要求，哈拿照理讲应该要得到他的孩子的，可是他没有得到，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爱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愿意来寻求主，而反而我们的环境会越来越糟。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神愿意像这样的人，他有更深的旨意，所以他的手段他的道路呢，常常是超过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思想的。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哈拿在那里受痛苦，不但他没有办法生出儿子来，还受到他的对头在那里欺压他，而且连这个祭司都在误会他。所以但是他不知道神在这里是要拣选他，拣选他好得到一个器皿，因为神的心要得到一个器皿，但没有人明白，所以神要在他身上做特别的工作。所以当神这样子借着环境啊，让他受压制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他就向神产生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是一个出于负担的祷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啊，不痛不痒，不要说你没有办法感动神，连我们自己都感动不了。但是哈拿的祷告，如果你读下去，你就发现这个哈拿的祷告真的是达到宝座的祷告，能够摇动做宝座的手的那个祷告。因为哈拿在这个地方他是痛痛的哭泣，他在这里圣经上讲了好几个字，他在那里什么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他祈求到如今。所以你看见哈拿这个祷告呢，他向着神是从里面的深处来求告的。诗篇告诉我们，我从深处求告你，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我。真的什么时候我们的里面被激动了，我们的人的深处从里面发出了呼喊的时候呢，常常是神要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所以哈拿在这里痛痛哭泣，心里愁苦，他就开始祈祷耶和华，他说他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如果垂顾我的苦情，眷恋不忘我，赐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我要使他终身归于你。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他如果能够得到了这个儿子，使他的羞耻被除去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儿子献给耶和华，你看耶和华的心也得到满足。所以你看见本来神的心不能满足，因为神有个需要， 谁要得到一个人是完全是归给他的人，但是普遍的情形都是荒凉的，没有人愿意归给神，所以神必须要在哈拿身上做这个深深的工作，好让哈拿从心里面有一个呼求，当他得到的时候呢，他的羞耻被除去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儿子来献给神。这是神在特别的时候做特别的工作。所以盼望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心愿意献给神，我们愿意来走这条道路，我们愿意向着神绝对的时候，当我们环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样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借着在我们里面做的那个深处的工作，带下那个负担的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心意也能够被我们明白，然后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们的奉献呢，能够成全。那现在哈拿借着这样的祷告以后，后来我们知道他果然得到了一个儿子。那这边他提到了，他说他要把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而且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什么意思？因为这是讲到拿细尔人的故事。弟兄姊妹，讲到拿细尔人啊，我们就需要回到民数记第六章，那边特别提到有一种人叫做拿细尔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因为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不太很熟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第六章。这边特别提到一个怨，叫做拿细尔人的怨，这是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怨，就是拿细尔人的怨，要离俗归耶和华。拿细尔人的意思就是呢，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奉献给神。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无论男女，你只要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呢，你要离俗归给耶和华，那你要做三件事情，有三件事情很特别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你要做拿细尔人，你一定要有第一个条件，就是远离清酒浓酒。第二个条件呢，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这个第五节所讲的，要由法柳长长了，那这样子的人呢，他要圣洁，一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第三个条件呢，就第六节讲的，他不可挨近死尸，就是他的父母或者弟兄姐妹死的时候呢，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所以拿细尔人有这三个条例。那为什么神要借着摩西在民数记讲了这么一段话呢？我们知道民数记是他们在旷野行走的这一段时间所记载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呢，正好就说出了我们今天在世上行走的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是一个旷野，就好像在民数记所记载的这段时间，圣经上记载这段旷野叫什么旷野呢？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的确，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世上行走啊，这个世上的这条路就好像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被仇敌给吞噬了。我们不小心呢，我们就落在仇敌的网罗里面。那仇敌的网罗很厉害的，他借着世界的网罗是什么呢？有三样事情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旷野行走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落在眼目的情欲里面，我们很容易落在肉体的情欲里面，而且我们很容易落在精神的骄傲。你说什么是让我们骄傲呢？很多，对不对？我们在乎的世界上的什么名利、地位、权势、财富，这些都是让我们里面骄傲的。我们一不小心就被这些东西吸引去了，就跌倒了、堕落了，这叫什么？这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当摩西，神借着摩西在民数记讲到这段话的时候，神有特别的意义在。因为当时我们刚刚讲过，当时呢能够侍奉神的人只有利未人才可以侍奉。如果今天你不是利未人的后代，你想要侍奉神也不行，而且呢侍奉神的人只能是男人， 哦，女人不能侍奉。但是神知道，神在他的预知里面，他就晓得这个祭司的体制迟早有一天是要衰败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兴起了一种人，叫做拿细尔的。拿细尔的条件很好，他只要是无论是男女，只要你是以色列人，你都可以许这个愿。换句话说，你不是利未人你也可以，你不是男人也可以，你是女人也可以。但是呢，这个愿呢是一个甘心的愿，意思就是说呢，没有勉强，不是出于勉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或是三个月之内，你说我要在这一段时间我要献给神做拿细尔人，那在三个月之内呢，你就这三件事情你就不能做，这就是拿细尔人。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同样的真实。今天也许你说有些人被呼召出来做传道，出来做牧师，出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我被儿女所捆绑，我被工作所捆绑，我没有办法，神也没有呼召我出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一段话也就是对你说的，因为神说呢，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做一个拿细尔人。你如果愿意爱神，你愿意呢放弃这三样，活在神面前呢，神就把你当作是拿细尔人。意思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在这三个月之内，你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你不要去喝葡萄酒。清酒浓酒都不要喝，为什么？因为当你喝酒的时候，你是能够带着喜乐的，酒能够使人喜乐，酒能够使人欢畅。换句话说呢，你不要从其他的地方你得到喜乐，你单单以主为乐，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他说你不要用剃头刀剃头。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男人哦留了长头发就不好看，你知道？虽然嬉皮喜欢留长头发，他们觉得很美，但在神的眼中呢，留长头发的男人是他的羞辱。可是这个人呢，为着完全归给神，他情愿忍受基督所受的凌辱，所以他就把头发留长。另外一点呢，他说不要挨近死尸，因为死尸在神的眼中呢是不洁的，所以你一碰到不洁的话呢，如果你在这三个月之内你不小心碰到了不洁的，这三个月就不算，你要重新来三个月。所以这是拿细尔人的愿。可是呢，你记得哈拿做那个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要终身不剃他的头。换句话说呢，他的儿子要终身做拿细尔人。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如果你仔细看拿细尔人啊，他的条件，你会发觉他比祭司还严格。因为如果你读摩西五经里面所讲到关于祭司的时候啊，他又讲了祭司不能喝酒。但祭司什么时候不能喝酒呢？是你当进入会幕的时候，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不能喝酒。你要喝酒可以，你离开了会幕你可以喝，你不能够碰死尸，你是在会幕你也不能碰，但你离开了以后你可以碰。可是拿细尔人不一样，拿细尔人就是在，如果你是一个终身的拿细尔人呢，你终身不管在会幕里面会幕外面都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见没有，他的条件比祭司比大祭司还严格。所以拿细尔人在他的字根里面啊，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祭司的冠冕。拿细尔这个字跟大祭司的冠冕是同一个字根。换句话说，拿细尔人虽然没有，好像没有为神做什么看得见的侍奉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专心爱神，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奉献给神，在神的眼中看他就好像大祭司的冠冕一样，这么有荣耀。所以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的见证。所以当哈拿祷告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换句话说呢，他把这个儿子不但奉献出去，而且是终身做拿细尔人。所以这是一个不简单的祷告。而且我们发现呢，当他回去以后果然生了一个儿子，那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 撒母耳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从神那里求来的。然后他的先生呢，每年还是去示罗去敬拜耶和华，但他就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家里面，在这段时间把他的孩子抚养长大，使他断奶。所以你看见哈拿是一个奉献，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为了好好照顾这个孩子呢，他敬畏神，但他没有忘记他该有的本分。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很多时候我们属灵到一个地步，我们连世上的本分该尽的我们都忘记了，但是哈拿没有，他仍然在家里面抚养着孩子，日到了断了奶，然后就把孩子带到示罗，把他献给神。这不容易，你知道吗？当我们许了愿以后，孩子生下来了，孩子长大了，断了奶了，啊，这孩子最可爱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忘记他向神所许的愿，所以就把他带去。带去以后，在第一章的末了写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们就在那里怎么样敬拜耶和华，敬拜在那敬拜耶和华。照我们读圣经来讲，很容易想到哦，哈拿在那边敬拜耶和华。可是你读原文的时候啊，他那个谁在敬拜呢？那是一个男子，一个男的，不是女的。换句话，撒母耳在那边敬拜。你看哈摩尔这么小，当然那时候的断奶比我们今天现在断奶还早，有的时候他们到了十岁还是才断奶。可是呢，你看到没有？因着他在那里教养撒母耳，当撒母耳被献给神的时候呢，撒母耳在那里敬拜。所以这一段故事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了我们今天处在与哈拿同样的时代。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神要得到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是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神要把接下来这个时代带进来。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也就是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国。神要把这个天国带进来，大家带进来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引进来，那就是国度来到了。而现在神在就是要用这个器皿把这个国度带进。我们知道当撒母耳出生以后，我们如果继续读撒母耳的历史，我们就看见后来是他高大卫，而且呢当大卫做了王以后呢，圣经上为大卫做见证，说他是合神心意的王。换句话说，大卫在这里，他在这里做王，但是他不是自己在那里做王，他还是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做王，这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大卫之前呢，因为神还没有预备好这个器皿，又为了要满足以色列人的要求，所以他给了他们一个王，是按着他们的心意去给的王，这个王叫扫罗王。如果你比较扫罗的事迹啊，如果你读后面的事迹，扫罗做了很多的事情，带领以色列人打了很大的胜仗，而且扫罗所犯的错误，以我们人来看呢，远远比不上大卫犯的错误。在我们来看，扫罗只不过犯了两个小的错误，大卫犯了一个那么大的错误。但是神呢，废弃扫罗，神拣选大卫，为什么？因为扫罗在那里做王，外面来看很成功，但是扫罗的做王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王。他把神摆一边，所以圣经上讲到扫罗呢，他做王了40年，从来没有在神的约柜前求问。可是大卫不一样，常常在约柜前求问。换句话，他在这里做王的时候，他在那寻求神的旨意。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我就按着去行；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即使我喜欢，我也不做。所以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借着大卫，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得到一个儿子所罗门。所以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国度是最繁荣、最强盛、最丰富的时候。借着他们的做王呢，让我们看见将来当我们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回来的时候的光景，就借着他们大卫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来做预表。所以借着撒母耳，你看就把这个国度带进来了，把这个 亡带进来了。那今天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等候来是我们的主要回来，他要在这里设立他的王权。现今的世界是一个不法的世界，不法在这里掌权，但是当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呢，他要建立国度，公义要在这里掌权。但神要在做这个时代转换的工作的时候呢，神需要得到一个器皿，当然这个器皿就是指着整个教会说的。可是很不幸的，整体来讲教会也是失败的，就好像当时的祭司时代，祭司时代呢应该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今天普遍来讲呢，神的教会没有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反而带到许多外面的事物的面前，这是教会普遍的失败。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失败呢？因为你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神借着约翰对那个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堕落了，何况现在呢？所以神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做悔改，叫他们悔改的工作。神要在这些人当中呢，要寻找什么？得胜者，要寻找得胜者。所以神本来的器皿呢是这个教会，当教会真的是能够完成神的工作的时候，很快这个荣耀的王就回来了。但现在因着教会普遍的光景就落在当时这个祭司的光景，没有把人正确的带到神的面前，而且落在一个光景呢，就好像世事的时代，世事的时代的结语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也的确是如此。我们没有看到那种真实邻里的合一，也许外面有一些合一，但没有邻里的合一，百姓的力量分散，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你看，这是普遍教会的光景。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把我们看见了，原来从前哈拿所在的时代，也正好就是我们现在时代所代表的。神要做这个转换的工作，今天神也在今天也要做这个转换的工作。神从前要得到一个器皿，好把王权带进来，今天神也要得到一个器皿，要把王权带进来。神要怎么样借着这个器皿，借着这个王权把这个国度带进来，今天神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因着神所拣选的器皿教会普遍来讲失败了，所以神必须要得着一批的人，这些人呢就好像哈拿撒摩尔所代表的，能为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拿西尔人。我们知道哈拿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恩典，也只有借着恩典啊，我们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因为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是本乎恩。但是我们看见哈拿呢，带下了那个极有负担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他自己去努力做的，而是圣灵在他身上先做的工作，把他带到一个那个极大的负担里面，自然所产生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不但感动人，也感动神。所以当以利听到他的祷告，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神祝福你。”因为以利虽然老眼昏花，虽然他看他的儿子过于看重神，但是呢，也被这个祷告所摸着，所以为他祝福。当然神也被他的祷告所摸着，所以神答应了这个祷告。今天我们都是因着恩典，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家里，也是因着许许多多的人呢，在那里有着祷告的负担所带进来的这个果效，我们今天生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得胜者？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活出这个属灵的拿西尔人那种光景出来？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拿西尔人第一个就是不能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按着旧约这些外面的条例，今天我们就算 不喝清酒浓酒，就算我们留着长头发，就算我们不碰死尸，我们也不是一个拉切人。因为这里所讲的原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来真的按照他属灵的原则，我们来做一个真的拉切人，做一个神所在这末后的时代所要得到的得胜者。就好像启示录所讲的啊，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者要怎么样怎么样做。所以这个得胜者，这一批得胜者，或者说这一批真正的属灵的拉希人，第一个就是清酒浓酒不能喝。我们刚刚讲到清酒浓酒是代表属世给我们的，世界给我们的快乐，那世界的确可以给我们一些快乐，但世界的快乐呢，常常是最终之乐。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属世的快乐，光是靠着我们自己很难，需要恩典，这是我们讲的需要恩典，需要祷告，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你知道，特别是我们有经过的人，我们今天很容易劝年轻人说你不要爱世界，但我们从前也被这世界引诱过，等到我们回头的时候才发觉这世界真的是不可爱。所以我们读到摩西的历史的时候，讲到摩西啊，他为什么能够拣选啊基督所受的凌辱，也不愿意拣选埃及的最终之乐？为什么摩西可以做得到？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如果我们真的在灵里面遇见了主，如果我们真的见到了神的荣耀，所有的偶像都要失去他的光彩。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的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主在马太福音三章的教训一开始就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在原文就是纯洁的心，没有掺杂。今天我们都说我们爱主，但我们也有很多的掺杂，这是不纯。但是一个纯洁的心，他们必得见神，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必须要求神光照我们，到底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掺杂没有？我们除了主之外还有什么爱慕没有？我们求主光照，求主怜悯，让我们的心向着他绝对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帮助向他全心向着他的。当你真的愿意全心向着他的时候，你看见乃是神的荣耀，这些偶像的光彩、偶像的吸引就自然失去。所以圣经上说，因为摩西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呢，他拣选了为基督受凌辱，不拣选埃及的宝物。他拣选情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享受最终之乐。这世界给我们的这些欢乐呢，就好像主所说的，你们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喝了我所吃的水的就永远不渴。真的，这个世界的欢乐一方面是最终之乐，一方面没有办法满足你永远的需要，这个需要只有从主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清酒浓酒都不喝。换句话说呢，我们要能够放下舍弃这一切从世界来的吸引，这是真实的拿细人的第一个条件，这是得胜者的第一个条件，叫与世界有所分别。所以圣经上讲呢，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不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任由发流长长。我们知道长头发本来的意思是做盖头用的，就蒙头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他是基督做他的头，基督是他的主。我们常常讲基督是我们家的主，但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做主。主好像是那个国王，我们是什么？是宰相。所以小事我们自己包办了，这办不了的事我们才去找主。所以主不是真正的主，我们才是，我们变成了主。 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人是怎么样？不要用剃头刀剃他，换成他站在一直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主是他的主，他所要做的呢，乃是执行主的旨意，顺服主的带领，来走这一条道路。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的主的自己，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可以按着他这个完全的人，按照他的心意来做事情。可是你发觉主怎么讲呢？他说他绝对不凭着自己说话。我们主如果要按照他自己说话，他也不会说错的。但主说，我凭着自己我不说，我是怎么父怎么说我才怎么说。他说我不凭着自己做判断，父怎么判断我才判断。主做判断也不会做错，但是呢，他放下他的自己。然后在克西马里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明明可以去说话，明明可以去判断，明明按照他的旨意也不会错呢，但是他为着我们的缘故，所以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为着他们，我分别为圣。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圣的，他从圣子圣灵而生的，所以他是圣的，但是为着我们，他可以做的他也不做，这叫什么？为我们分别而生。所以今天一个真实的属灵的拿细耳人呢，也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不凭着自己做，所以他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知道仇敌啊，人刚开始堕落的时候是怎么样？就仇敌引诱他要凭着自己来做。那时候神说，你看，就两棵树特别明显，在园子的当中特别明显，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就这两棵树你要特别注意啊。生命树当然是可以吃，但知识善恶树呢，你不要吃，这神的命令就这么简单。可是当仇敌进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引诱他怎么样呢？出头。出头意思就是说他不听神的话，自己出头，因为你吃了以后要怎么样呢？你要向什么？像神一样这么有智慧。你看意思就是说呢，当你吃了这个知识善恶树以后呢，你能够像神那么有智慧，那你不要依靠神了吗？你自己可以做主了吗？所以你看仇敌多厉害。但是不仅是亚当夏娃今天碰到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每天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每一天都有两棵树摆在我们前面，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自己去做，意思就是说我们拣选了知识善恶树，我们出头了，我们没有蒙头。什么时候呢？我们祷告说，主啊，若是出于你的意思，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这就是蒙头的意思，这就不用剃头刀剃头。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败，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常觉得好的就去做，我们没有去问问主啊，以至于呢我们就是拣选了知识善恶树，我们不依靠神，我们自己独立了。所以第一个条件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呢，而是让基督做主。第三个条件就是不可挨近死尸。我们知道死尸是代表人的肉体说的，你不要去碰肉体，我们不但不要碰别人的肉体，不要碰自己的肉体。可是我们的肉体又常常存在，所以你看见加拉太书第五章，你看见那边有一个征战，肉体与圣灵在那里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呢？就是死。你发现什么时候体贴肉体的，肉体的果子呢都是显而易见的，你看到没有？但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呢？就对生命平安。如果我们真的顺着圣灵而行呢，你就知道圣灵的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些。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第三个条件，就是不可挨近死尸，也不要碰，不要体贴肉体，因为肉体是跟圣灵相争的。所以这三个条件呢，正好讲到什么？他们相对的正好就是三而一的神。你看世界跟神父神相对的啊，当我们什么时候以自己出头的时候呢，就是不让基督做头，你看与基督为头的。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呢？我们就跟圣灵相对了。所以真正真实的拿细耳人 属灵的拿细人呢是活在什么？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底下。神现在呼召啊一批的得胜者，一批真实的属灵的拿细人。当这些人被生下来以后，就要带进了啊永远的国度，公义就要掌权。我们现在都知道主快来了，啊，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最近我们也一再的在许多地方都提到主的再来。我们知道从各样圣经上的预言，主回来之前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剩下的呢只剩下3%的预言正在应验，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正在应验，或是他回来以后才应验。所以主回来日子是近了，随时都可以回来了。问题是这一班的人有没有预备好，撒母耳有没有生下来，这个得胜者有没有成型。今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有没有像哈拿这样有这样发出里面的那种生气的祷告？我们是不是就像哈拿一样，我们生不出这个拿细耳？我们是不是像哈拿一样，我们不生育？你知道神的应许，主说怎么样，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没有错，我们今天都得到生命了，问题是我们生命是不是更丰盛？我们是不是就好像哈拿原初的光景，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生命出来，这个拿细人的生命，这个得胜者的生命。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从我们里面深处有这样的祷告。所以圣经上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讲呢？你要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要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怎么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那个时候，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教会的光景还不错。他讲到教会是什么呢？永生神的家。可是等到他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教会的光景越来越差了，那时候神的家成了什么？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怎么样呢？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教会就成了大户的家。在这幕后的时候，你越看见有些是金器、银器，有些是木器、瓦器。问题是我们到底是金器、银器，还是木器、瓦器？我们到底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神的话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做贵重的器皿。什么是自洁？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从这边分别出来，与世界分别，与肉体分别，哦，与我们的己生命分别，你就能做贵重的器皿。这个贵重的器皿就是金器跟银器。我们知道金子是特别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说的。换句话说，这一个人呢，在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乃是神的性情、神的荣耀。什么是银呢？银是代表神的救赎说的。换句话说，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能够从世俗的当中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的时候呢，在神的眼中来看，它是金器跟银器。但什么时候我们落在木器跟瓦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卑贱的器。我们知道木器、木头在圣经里是特别代表我们的人性、人的性情。瓦器呢是代表神人的工作。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落在人天然的里面，什么时候落在我们人工的里面？也许从人来看还不错，很好，因为我们出于我们天然里面也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天然的谦卑，天然的忍耐，但这不是出于神的，在神的眼中看，只不过是木器跟瓦器。所以神在这里有呼召，人若自洁，脱离了卑贱的事，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善事？圣经里提到善事的时候呢，总是跟神的旨意放在一起的。换句话，只有合乎神的旨意的，在神眼中看是善事。所以一个 脱离卑贱的人成为圣洁的贵重的器皿呢，他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神说他是在神的眼中做了善事。所以今天神同样有一个呼召，神向着那些有心的人，特别是那些敬畏他的人，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工作。他的路也许非常的艰难，就好像哈拉一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却被人所厌弃，虽然是敬畏神的人却得不到神的祝福。但是神的祝福不是永远不临到，只是时候还没到。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愿，我们愿意真正是爱主，愿意跟随主，也许暂时我们的光景好像反而有更多的艰难，但神要在我们里面产生极大的负担，让我们明白不但好像我们有需要，神有需要。借着这样的祷告，不但我们能够得到满足，神的旨意也能够得到满足。结果就带下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第二章的一个很好的敬拜跟赞美。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时间没有几分钟了，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章啊，就带下了一个真实的敬拜跟赞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当你真正把这个真拿细的人生下来以后呢，把它献给神的时候呢，你很自然就带下了敬拜跟赞美。这个赞美从第二章第一节啊，一直到后面啊，一直到第十节，就讲到哈拉岛。这个祷告啊，实在是不得了，因为这个祷告被诗篇的作者引用，连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也引用里面的话。这里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他在那里赞美耶和华他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为着神的恩典在赞美啊，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实际上是指我们主说的啊，所以他的赞美呢，乃是实在是为着主的自己在那里赞美。他怎么赞美呢？我要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啊，因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然后他也提到了什么神的智慧，你看他讲到他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他也讲到神的慈爱，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他也讲到神的能力，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极然不动。一直到最后呢，高举受高者的脚，受高者在原文就是基督。所以在这里呢，他在他的敬拜里面提到了基督。所以这一个样的一个人呢，被神得着，然后呢，他把他从神那里得着的再奉献给神，就带下了真实的敬拜跟赞美。所以盼望今天因为是母亲节，所以借着这一个母亲的祈祷，我们盼望在这里看见神当时怎么样有一个心愿，神今天有同样的心愿。神当时怎么样得到一个器皿，神今天要得到同样的器皿。神要借着这个器皿带进一个新的时代来，神今天也要在这个器皿上面带进我们这个荣耀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回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答应他的呼召来走前面的这条道路。盼望我们今天都能够答应他的呼召，蒙神的特别的恩典，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有份。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
李总，他们解释的，一起来讲的。